美国重磅议员联合国大会发声明，台湾首度公布国防报告引关注。全美国大使被封口，专家说美方已经掌握主动权，习近平只等召见。美国国会听证会揭中共对幼稚园至十二教育材料渗透。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之际，9月20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和外委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共同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更多在国际社会中支持台湾。同时，台湾首次公布官方军事报告，因此格外引起区域关注。而美军两艘高度保密的无人水面舰艇已经抵达日本基地备战。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两位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共政府一直试图利用这个决议来加强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那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实际上，2758号决议并未提及台湾的地位，而且同北京的讲法相反。决议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张。声明最后说，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完全符合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美国和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支持民主和我们的台湾伙伴。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近日公布了两年一度的2023年国防报告书。由于这次是在两岸情势紧张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首次公布的官方军事报告，因此格外引起区域的关注。 BBC 报道说，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和2021年的报告书相比，有关中共军力威胁台湾的讨论篇幅增加近两倍。对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分析，国防报告书是法定的一个报告，特别受瞩目。第一个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台湾首次出版了白皮书；第二个，里面有很多新的思维，在政策层面是战略手势，咁系不会动，属于阻吓嘅一个战略。变动比较多嘅系喺作战层面，就包括反制作战嘅能力就列为一个重心，再嚟将不对称嘅兵器，比如话无人机亦放入去。因为台湾地理上嘅中心比较不足，所以将呢种中长程嘅火力往外推，就可以增加防卫圈。白皮书在军事层面就是令台湾的防卫成为一个同心圆的状态。另外，外界观察到报告中还特别提及中共海军计划2025年服役的福建舰航母成为台海防务的焦点，那么福建号航母又有什么不同呢？苏子云说，因为福建号航舰是一个正规航舰，主要是放在台湾的中共军力报告威胁里面，因为它是正规航舰，所以它可以搭载的飞机比较多，它可以搭载空中预警机，它成为中共真正一艘所谓南水海军的航舰。目前的山东和辽宁都是属于陆水海军，意思就是它还是需要陆上军机的掩护，福建号就可以远离海岸，真正具有独立的作战能力，所以他可能就可以从台湾东岸发动夹攻。而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福建号和山东号、辽宁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整个战机的起降是透过电磁弹射的方式，不像前两艘的航母是滑跳式，会克服了辽宁舰和山东舰不足的部分。可以想象，台湾面临来自东部的空中的威胁将会大幅地提升，那对日本、对美国都是一种新的威胁，不仅是对台湾而已。台湾白皮书中还提到，在目睹了乌克兰战争之后，台湾在防卫战术上的调整， 包括全民备战或者同盟友的军事协作等，这样台湾怎样有效应对中共的升级挑战呢？而中基将军表示，台湾国防白皮书今年特别强调义务役要同后备部队加强城镇作战的能力，就是在离台湾最近的对岸的龙田和惠安，还有漳州三个机场。事实上共军都正在扩建，机场扩建的目的就是剑指台北政经中枢非常的明显，他就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台湾白皮书里面提出，当前最有效的国防战略就是重层防御，就是要从源头打击，然后联合防空海上截击，再来就是国土防卫。中共想要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他将非常困难。9月20号，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由空军参谋长布朗 Charles Brown Jr. 出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是一名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曾经在欧洲、非洲、中央和印太等四个战斗司令部执行过多项任务，而他在指挥太平洋空军期间有抗衡中共的空中战略的经验，这将有助于美军应对中共的挑战。布朗认为共军是有能力在台湾附近和周边部署军力展开行动，因此五角大楼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整合团队来加快提供台湾的自卫能力，亦是通过军事训练等方面协助台湾。布朗主张同中共恢复军事接触来降低风险，避免发生危机，但同时为应对突发战争，布朗打算要提前解决后勤挑战的问题。另外，今日《华尔街日报》释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9月18号美军两艘高度保密的无人水面舰艇抵达驻日本美军第七舰队的横须贺基地，这亦是美国海军无人舰艇第一次跨越太平洋航行，亦是第一次部署在驻日本的美军基地。外界认为是在测试舰艇耐用性的基础上，为未来可能同中共发生台海冲突做好准备。美军指挥官杰里米亚戴利表示，自动驾驶无人舰艇能够令兵力倍增，能够代替海上打击群中的驱逐舰追踪敌方目标，而且这类舰艇相当成本低，能够在敌方火力范围内作战。他还透露，在过去一个月里面，这类舰艇参加了2023年大规模演习，和美军的民心号航空母舰和他的打击群联合作战，目的是对无人舰艇这种新技术进行评估。华尔街日报称，美军正在制定新战略来应对西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冲突，例如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而无人舰艇的潜力已经在乌克兰得到证明。事实证明，无人攻击艇可以有效地对抗俄罗斯更强大的海军。
多次嘲讽习近平爆料中共高层内幕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经传被封口，理由是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拜习会，而拜习会幕后已经在悄然准备中。专家分析，现在美方掌握主动权，习近平尴尬到只能够等召唤了。请你报道。
近期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 Rahm Emanuel 多次在推特上发表个人政治观点，甚至公开嘲讽习近平，或者是爆料北京高层各种秘密，他的推文吸引60万网友关注。据左翼媒体 NBC 引述白宫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日前已经提出警告，要求伊曼纽尔和莫廖近期不要再发文嘲讽习近平，或者议论大陆相对敏感的话题，否则将令拜习会无法成行，甚至冲击美中两国关系。这名官员还透露，北京方面对伊曼纽尔类似公开贴文嘲讽感到非常愤怒。不过 NBC 提到封口令的讲法是引述白宫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消息，目前中共驻美大使馆或外交部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此前曾经在节目中分析， 伊曼纽尔连续发推文嘲讽习近平的做法好不寻常，好可能伊曼纽尔知道一些关于中共的内幕，否则不会在各大媒体发布李尚福消息前的一个礼拜就暗示李尚福被捕。而他对习近平的攻击好可能是现在民主党政府高层的一个共识，美国可能通过他的推文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向中共内部反习势力传递信号，如果你们倒习，美国可能会支持。目前11月 APEC 举行拜习会的准备工作正在悄悄进行，拜登向78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就概括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各方面，但对同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相关的中国，他只讲了一段话。美国之音报道说，拜登提到，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他不会陷入冲突。我讲过我们是为了去风险而不是跟中国脱钩，但拜登说，我们将反击侵略和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创造公平经济竞争环境的规则。专家认为，拜登联大讲话中大篇幅谈论多边主义，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近年来提出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计划的全面反应，美中两种多边主义的竞争的序幕已经拉开。时政评论人杨威发文分析，习近平并非不想见拜登，但又不想放低姿态主动送上门。习近平错过 G20 峰会、联合国大会之后， APEC 峰会应该是今年拜习会最后的选项，习近平要不要去恐怕还要纠结一番。杨威分析，无论习近平是否缺席 G20 峰会，美中之间继续按部就班地沟通，美国联合盟友围堵中共的步骤亦不断推进，照样会推出抗衡中共一带一路的欧洲经济走廊，加速从中国转移供应链，加速去风险。无论习近平是否参加联合国大会，是否同拜登见面，都难以动摇美国的领导者地位。拜登亦依然会同中亚五国首脑见面，美国联合盟友围堵中共的锁链越来越紧，中共无力同美国全面对抗，而家只求锁链拉紧的节奏慢一啲，否则可能真系唞唔过气。所以王毅同沙利文近日密会，韩正同布林肯喺纽约见面，都正在向白宫释放求和信号，因为中共被迫按照美国的模式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逐渐按白宫规划的模式管理，而尴尬的习近平只能一面试图借飞虎队求和，一面仍然试图在台海搞啲动静。中美关系的主动权由美国进一步掌握，中共心有不甘，但亦无可奈何。
美国国会近日召开的听证会再次揭示了中共是怎样利用汉语课程在美国幼稚园至十二班教育领域传播邪恶意识形态，以及中共想在这个领域增强其软实力的野心。请看报道。
孔子课堂是设在孔子学院的幼稚园到十二班版本，是由中共提供资金并控制课程和教师审查的语言项目。2020年8月，美国国务院将位于华盛顿的孔子学院总部指定为中共的外国使团，原因是他们在美国学生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汉语和文化培训，是北京多方面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在听证会上，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克冈萨雷斯 Mike Gonzalez 表示，中共花钱买这些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想给我们学习，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开放社会，正在进行一场不对称的信息战。他表示，我们应该学习汉语，我自己学过汉语，还学过日语和韩语，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外国政党，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正在试图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家长捍卫教育的主席尼可尼利 Nicole Neely 敦促立法者尽快制定法律，要求幼稚园到十二班的学校披露外国投资情况。他建议将最低披露门槛设定为$10,000，因为最近的调查发现，在3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最少143个幼稚园到十二班的学区中，存在中共资助的汉语教学项目。他强调，这绝对不是对汉语和文化项目的攻击，亦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攻击，而是呼吁调查和透明度。2019年一份参议院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有519间学校开设了孔子课堂。同一份报告称，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被要求在抵达美国之后一个月内向中国大使馆报告。这种对教师的控制试图输出中国的审查制度，以阻止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